当诵大圣凡等诸经至魔咒，默念诵之，曾念三宝，若出禅定，亦当诵咒自防。就是说，这里对于这个模式的这个对峙啊，前面讲呢是说我们要坚固其心，你有一个坚固心之后，持续的做观，不为这个魔境所扰，不为这个魔境呢所左右，你就照直的，继续观察你的这个呢对象。那么这里的话呢，就告诉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那就是怎么样说了，就是说这个诵大圣的凡等诸经至魔咒，这个凡等的话有一个解释，凡等的话呢，这个等就是平等的意思，就是平等的意思，从道理上来讲，就是这个中道的这个理呀，是方正而生的，是这个嘞平等的，所以由这个义，方等是大圣经的这个通名，可以说就是方等，有的时候也可以做这个大圣经典的这个通名。你说诵方等经，就是诵这个大圣经，它是指这个实相中道，这个生活平等的道理，以这个理来明的话呢，那么就是指所有的这个大圣，指所有这个大圣。那么五十当中，这个有方等时，那么方等经典，这个是指一部分的，是指一部分的，就是说这个赞通别圆，这个天台家的这个判教四教当中，他的这个五十当中这个方等教，这五十当中这个方等教是其中的这个一个部分，其中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经诵词，还有这个经里面制魔的咒，制魔的咒，就是种种这个制魔式的，在这个经典里面所说的，经典里面所说的一些咒语啊，它能够为对治这个障碍的，你诵持这个咒的时候啊，它就有这么一个作用，有这么一个作用，那你可以诵，就是心里面呢默念，还有就是说念三宝的这个功德，念三宝的这个功德，以及在这个出禅定的时候，还是人能将这个咒啊能够持诵，像我们现在呀，有的人是诵这个楞严咒，有的人诵这个大悲咒，诵这些咒语，能够这个破除障碍，忏悔业障，是佛菩萨了说的这个秘密语言，那么这个可以来防护的作用。忏悔惭愧，即诵波罗提摩他，邪不干正，久久自灭。就是说，还有呢，就是忏悔。忏悔我们的这个罪障，忏悔我们的恶业，升起这个惭愧心，就是说我们修行当中还出现这些邪伪常相，种种的障碍，就是过去宿世啊，这个种的种子不好，还有今生这个资粮不具，不能像有一些上根成厚、上根深厚的人，他们这个障碍呢少，或者乃至于没有，心里面有这样的这个呢惭愧心，以及诵这个波罗提摩他，也就是诵戒， 送戒的话就意念这个戒法了，乃至佛的这个有些经典来说了，说如果你意念无戒了，再无生边，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意念佛所说的这个戒法，那你就在佛身边一样的。这个以何为师嘛，佛在世的时候呢是以佛为师，佛灭度之后呢是以戒为师，戒是很重要的，是这个无上菩提本，是我们修学大圣修学小圣的这个根本。你这个戒法呢在持诵的时候，你心里面呢就会升起相应的这个观察，不杀生啊，不偷盗啊，不邪淫，不妄酒啊，不妄语，不饮酒啊，整整这些观察。那么你观察的话呢，就与这个染污法，与贪嗔痴升起的这个罪恶行，这个升起远离，升起远离念。你念戒，你就会这个呢起到防非止恶的这个作用。那么这样做的话呢，就是说邪不干正呢，久无久之灭。这里就是用戒的这个念来串习，来成熟。所以戒呢又如这个提坛呢，就好像这个水呀，在这个地方你注意到提，它就在这个地方止住了，不会再继续的这个往前面这个流动，它就有一个固定的防护的这个作用。那么常常送的话呢，这个模式了久了以后它就会灭。那么至于模式的这个具体的内容，有很多很多，但前面讲的这个原则就可以了。具体它变现什么样的现象，那个是不一定的，不一定的。比如说讲身体的觉受不好的，有的时候这个坐着坐着呢，觉得好像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就像块木头似的，木木的，它没有这个柔软性，没有这个活性，它就凝滞了，僵滞了，就有点像木头似的。那么这也是一种不好的觉受啊，它是这个常相发的时候，这个一个不正确的一个状态。那么你就不能随的这个现象呢，升起这个忧愁心、恐惧心，这个困扰自己，而要转入到正确的观察当中，转入到观察你的这个身受心法，观察我们所选的常相，而不是说要老是继续的观察到我这个身体这个木一样的这个相。这样的话呢，你就会被它所困扰，影响它。而当我们的身心调整的时候，那么进一步转化，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所以我们不能随着这个所起的这个虚伪相、虚妄相而转。是故初性行人，必须清净善知识，唯有如此等难事。所以这个系统的这个修学禅定，你要真正功夫用得好，要做得好上路，那就最好有一个善知识来指导你。你出现什么情况的时候，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个是对还是不对。首先是有一个决定的，首先是有一个决定的。那么决定了之后，那么我告诉你怎么样去观察，就像前面讲说觉知模式的时候，你观不可得，这个恐怖的境界、欢喜的境界都是了不可得的。修止来让你所出现的邪伪常相，不是出现的模式停下来，或者你修观，观我们现在能够遇到、能够了解到这些种种的境界，都是你心的作用，你心的作用才认识到。那么就看你心的本身有这样的忧愁啊、恐怖啊、种种这些感觉。那么再深入一步呢，就是观佛界、魔界都是平等无二的，佛界如平等如，这个魔界如 平等无二，都是因缘生灭幻化，这个随我们众生这个所了所见，还有这样种种的影像出现，是虚幻不实。那么这个也可以对治我们这个呢，升起种种模式的障碍。那么善知识如果在的话，就会告诉你如何的调啊。你假设自己修，没有学过佛法，没有学过止观修行的方法，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不知道怎么办好。哎，比如说这里像持咒、诵戒本，这些都是一些方法。哎，比如说诵戒本啊，我们就诵这个不杀生，乃至说这个不非时时啊，不够晚观视听呢，沙弥戒啦。那如果说你在这个禅修里面呢，出现有这个人的这个跳舞，或者是种种美妙的音乐，你就不应该去贪着它。这个和戒行和解脱行呢是不相应的。声闻戒是以出离心为根本，导向于解脱；大乘戒是以菩提心为根本，导向于呢这个自利利他的圆满心，各自是有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在诵戒的时候呢，就是能够检测自己，比照一下，对不对？所以你念戒念得好，念得深入，那么这个种种的模式当中这个乱象呢，你随之起舞的这些困扰的心呢，它能够停下来。所以我们讲六念法门，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舍、念天，是要修念这个呢戒的法门，念戒的法门。所以念戒也是一个呢，所以你常常意念这个戒，我有没有违犯呢？那么就会形成你一个良好的习惯，良好的思维方向。就像我们吃素的人一样在汉传佛就是提倡吃素的。那如果说你天天吃素，天天吃素，吃素习惯了，那又人家做荤的给你啊，你也受不了，你就接受不了，你觉得吃起来恶心不舒服，那么反而是你吃素也吃的会很香。那我们常常说这个念戒，这个不贪呢，不嗔呢，这个戒都是与这个两个事情相关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能够堵住我们种种的罪恶的行为，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了能够增上我们远离对种种镜像的贪着、执着、嗔心种种这些烦恼。那么当我们起了这些念，猛烈的念的时候，就形成了良好的一个习惯，那么自然出现这些种种幻境的时候你就不随着它转。所以念戒能够治魔了，原因就在这里，原因就在这里。就像小孩子一样，他不懂事，这个恶友来引诱他去做坏事，但是父母亲就管住他，你不能这样做，你做回来我就会打你。那么他这一听之后呢，他就有了一个制约，他就想哎，这个父母亲交代过了，说过了，像这样的人呢，你不能够跟他接往，不能跟他交往接近。那这样的话呢，他自己就开始约束自己，就会形成一个品行比较好的一个孩子，这是形成这种关系了。所以这就是说这个要必须亲近善知识。那么有这些流难的时候，障碍产生的时候，你就会调整自心，解决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四魔入人心，能令行者心生狂乱，或喜或忧，应是成患致死。所以这些魔境呢，比如说老虎狮子不会咬死你，那么这些说这个美女或者是这个罗刹啦，他们也不可能真正来伤害你。实际真正的伤害就是说我们在禅定境界里面一会儿高兴呢，一会儿担忧，产生这些心理上的这个困扰， 这个发出来种种烦恼，那么这些烦恼一起之后啊，它就极强烈的影响我们内心的变化，就会成为过患，乃至于致死，就有可能让你死掉啊。所以我们不随这个净现卷，就什么事也没有。或时令得诸邪禅定，智慧神通陀罗尼说法教化人皆幸福，后继坏人出世善法及破坏正法。就是说那个是你个人受到伤害了，就是最后禅修也没有成就，使得你的生命呢，因为这个烦恼的增散，然后就倒下去了，死掉了。那么这个危害呢，还是小分的，还是局部的。那么更大的危害，就像前面禅的邪伪发相一样的，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发的定呢，不是正定，是邪定。怎么叫邪定呢？就是跟错误的直接这个贪着的心这样混合在一起发的不清净的定。那么这个定起了之后啊，那也会因为你的这个专注心啊，特别强，特别有力量，会有种种的这个智慧辩才，然后呢乃至于陀罗尼，陀罗尼就是咒的意思。就有定的人，他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啊，他说相应的口诀咒语，说出来之后，他说这个能够做什么用，那你们也拿去这个做了，那就真的会起这个作用。就是他传的这个咒语啊，就称为陀罗尼，陀罗尼就是总持的意思。比如说普安咒，当然这个是正定啊，普安禅师了，他跟这个邪定句呢是不一样。我们讲咒的话呢，有多种人说，有佛菩萨说，有阿罗汉说，有这个鬼神说，有天人说，也有这个修行有禅定的人说。那么他就说了一个咒叫普安咒，普安禅师。那么你念的时候呢，这个普安咒啊，它就能够起到相应的这个效果。比如说你念普安咒，能够希望这个人的身体啊能够好掉，那么一念之后呢，这个人身体就好掉了，那他有这个作用呢。或者是说这个地方蚂蚁啊太多了，老鼠太多了，就我们念念普安咒，希望能够得到这个祖师大的这个加持感应呢，那么你念得很相应的时候，这些动物他们就搬迁了，就会有这样的作用。这就是咒力的成就。有禅定的人他有个咒力成就。那么这个有禅定有神通的人呢，他不通过这个咒力，他可能比如说他有一个棺材一个座椅，说你们这些这个什么动物啊，你们离开这里吧。因为他的意念力也非常的强，力量非常的大，受了之后呢，那么这些就走了，就不来这个影响了。那么这就是这个他本身的禅定力的影响。那么他如果说这样的咒，就是由他的这个禅定力所摄持，最后能够产生一些这个感应。但是这里所说呢，是说这个发了邪禅定的，他由于这个神通智慧陀罗尼等等，就说法教化，这人都会很容易相信。我们一般的人呢是比较容易相信神通这一件事。假设现在有哪个师父，或者是说哪个平常宗教的这个宗教师，他有一个咒语说可以治病，那你就入他的这个教，做他的徒弟，跟着这个师父，结果你回去念的时候真就有应验了，就准了，您就觉得这个师父非常了不起。这不一定会说从这个正确的佛法观念上来讲，师父所教的东西能不能够断除烦恼，身体智慧就不论这些了，他主要论的就是论这有没有这个解决一些问题，是不是说我闻诵咒之后啊，就我现在发了一点小神通，能够知道过去未来， 这个太应验了。你像以前这个历史上也好，包括近代都有，有一些发展非常快速的一些派系啊，他有的时候就利用这么一点小利益，结果大家都还是很喜欢。那么这里的话呢，他由于这个喜悦禅定啊，他一说之后啊，人皆信服，你这不得不信呐、啊，大家都信啊。但信了之后呢，他就坏这个人出世的善法，组成为这个真正修行道善获得解脱的这个障碍，以及会破坏这个正法，破坏佛的正法。如是等诸亦非一，说不可尽。如是等诸亦非一，就是说这种情形呢，有很多很多种，不是一种，这里不能尽讲，讲不完。经略是其要，所以这里呢说一部分。唯利行人于坐禅中，不忘受诸境界，就是说目的告诉我们，就是在坐禅的时候啊，不要为这些错乱的境界、虚妄的境界所蒙骗了，是欺骗了，而认为这个是真的，这就会形成比较大的这个呢障碍。那个取要言之，若欲浅邪归正，当观诸法实相。就是说这个要能够浅学归正的话，如果根本性对治，前面讲了种种许多这个对治啊，那如果从这个根本性的这个对治来讲，那么就是说这个要观诸法实相，观这个空相，观这个空相，这才是根本性的这个对治，就是转入修观里面说的这个正观，观我们这个模式是应该生的，是幻化不实的，是不能够得到真实体现的，所以是本不生本不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你要这样善加观察，去入这个呢实相。那么就无邪不破，没有哪一个这个邪禅定，还有这个呢幻境界不会破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众生啊没有入定，平常情况所出现的种种的现象，通过因缘的观察的时候，他都找不到实体的可得，都找不到真实性的存在，那何况是随我们心想生出现的种种这些模式，这些种种的境界呢？那些就更是我们心想生心所变现出来的种种呢镜像而已，那么就无邪不破。故事论云，除诸法实相，其一切皆是模式。这里就是更深一层的这个发挥呀，说除了我们要体验到证悟到诸法实相之外，其他种种的事情都是模式，都是模式，我们做其他现在种种的这个事业，种种的努力，将来你上到人天呢，四禅八定呢，能够住着好的宫殿呢，这个心里面安静呢，长寿快乐了，寿命呢很长很长呢，那么只是一个过程而已，等你的天寿尽福享完，你还做到人间，所以你做这些事情都是没有真实意义的，称为这个呢戏论，称为戏论，所以这个除了实相之外，其他的种种事情呢，都是模式，都等于是模式，那比如说我们讲现在来学教理，读佛法的书，听闻这些佛法的知识，那是不是实相啊？这个还不是实相。那么这个是不是模式呢？那如果从生灭幻化来讲，那仍然是梦中佛事， 仍然是模式。但是呢，这个理解这个学习啊，它有一个帮助性，有一个方向性，就是能够了知模式，观察我们模式的本身，从这个生灭能所相对的这个颠倒境界里面超越出来，去入遁入到一实相当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它又是实相所摄，这个非是呢模式。所以除了佛法的真实义之外，其他种种这个差别相的讨论，这些理论是以世俗世间次第来建立，在世间是可以成立是真实的，但是从佛法来讲就不见得是真实的。这里是说种种模式种种相。那么我们讲说这个空性实相观的时候，举个杯子为例，那么这个杯子的话呢，它是因缘生灭的，它是一个暂时的一个状态存在，就是由于水呀、泥巴啦、火啦一烧之后成了一个杯子，然后再用了之后呢，天天会磨损，磨损到某一天它越来越薄越来越少，它不能够成为一个杯子之用。当然也有在还没有折旧之前呢，可能一不小心打碎了，那也都是一个因缘不成就，那么它又变成呢这个其他的物质，乃至于成为尘埃，成为泥土，又和其他的这个水呢这个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杯子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因缘生灭的一个呢存在，它有相对的作用，我们就命名说这个是一个呢杯子。但你要去寻求又去找杯子的真实性的时候，你找不出这个杯子的真实性是在泥巴上有，还是在水上有，还是在火里面有，水呀、泥巴啦等等这些当中啊，你找不到一个杯子的体系，这个地方你找不出，那个地方你也吧找不出。你整个的去寻求的时候，推求的时候都找不到，这才是杯子的本相，杯子的真实相。所以杯子是空性是实相的一个呢表示，一个形式上的表示，表示了一个法的含义。在这个里面我们去观察的时候，深入透彻的观察的时候，了无实性可得，我们的心念了无实性可得，我们的感受了无实性可得，在定中出现种种邪位禅相，你有滔滔的辩才，你有无边分别的智慧，你有这个光明的境界，这些都是因缘生因缘灭因缘所显示的。你能够通过这些观察的时候，你就不驻着在这个上面，不驻着在这个上面。当我们一一去观察的时候，由我们这个观察慧的力量来消融我们对现象整体性的感觉、永恒性的执着、决定性的这种意识，通通都能够消融，与一实相相应，与真实性相应，所有的种种现象呢都是真实性的一个形式的一体现。所以你能够见相离相，在这些表面向上观察之后，见到真实的内在真实的本迹，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跟实相相应，那么所有种种的这个模式呢都能够去除。所以这里讲说真正来观，除了实相之外，其他一切呢皆是模式。若分别一想，即是摩罗法，不动不分别呢，是则为法印。这是一个偈里面讲的，就是说我们有种种的分别、种种的怀疑、意念，这些种种事情都是摩罗网，都是魔王杀戒的网， 要让我们在这些镜像上呢起分别起执着，然后套在这些镜像上，使自己不能够出离，如鸟投网，就是鸟啊投在这个网上呢就飞不了了，就被这个什么蜘蛛啊等等的其实这个动物啊把它这个捉起来吃掉了。那么我们这个众生心你要落在分别网里面就没有超越，这变现种种光明镜虎狼狮子种种恐怖镜，这些都是要你投入分别网。我们要有分别悟到无分别境界，那么就要这个深入的做这个观察，深入的观察，观察的无有一相可真实，就不依这个假象而起执着，而起高下，这个分别念呢就会停息下来，那么就是说不动不分别了，这个才是法印，这个是觉知模式这一大课，就主要讲了模式是怎么样就能够夺我们的功德，杀我们的慧命，它会依这个五尘境界来出现，这个还有一些这个精怪呀，它也会出现，那么就变现起一些让你欢喜或者恐怖的这些境界，在禅修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了知这些镜像，修止修观，诵戒持咒忏悔，用种种的方法来对治这个定里面出现的这些幻象，消除这些幻象，那么就能够入到正确的这个禅定里面，这个是觉知模式呢主要的这一课。那么说这个第九课呢是自定模式，你觉知了，但是我们这个修道的时候修专注的时候也会有种种的这个病，那有的是呢身的病，有的是心的病，都是由这个常病啊所引发的。那么行者安心修道，或四大有病，应尽用光心息鼓激发动本病，这里就是说在治病这一科呢，我们会有种些这个病状，那比如说先讲这个身体的病，就是你在做禅修的时候在那里呢修止修观，安住其心安住其身，那么这个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因为现在用这个观心呢，这个还有这个呢呼吸，它就会鼓荡，就是激发我们内在的身体的这个状态，可能这个时候呢你本来有的这个毛病这个时候就被显化出来，就被显化出来，所以是称为呢是激发这个本病，本病就是宿病，你原来就有一点，但它只是呢就是说这个没有显示出来，这个时候啊它才有这么这个呢显示，那这个病就开始呢加重了，它就出现了，就不会跟平常一样呢它不活动，它就本身活动了，就好像一个人睡在那里，他睡得好好的，他没有这个动，但有人去叫他，叫他之后他就醒过来了，就活动了。那我们在休息止观的时候，你这个身心比较安静比较专注，那么就会引发本病，这个引发也是件好事，你不引发的话呢，这些病呢它渗到以后久了它还是会发，那么这个发的话就会造成更大的影响，那影响会更大， 夫这个祸时不能善调，时身先息三世，内外有所违犯，故有病患。这是第二种，就是说这个坐禅的禅病呢，也与坐禅本身有关系。就是说你这个坐禅如果是心用的太紧，呼吸有凝滞，前面讲吸有这个四字，这一月风，二月喘，三月气，四月吸，就是说这个呼吸啊，它有的时候呢声音呢很大，旁边人都听得到，这个叫风呢。那也这个声音呢虽然不是那么大了，可是呢它不流畅，这个一时这个快一时慢的，这有些卡有些结，那么这个也是问题。还有就是说这个呼吸啊它很粗不细，那么要这个呼吸很细的时候，若有若无，有的人形容呢这个比你啊拿一根鹅毛放在你的鼻孔上，这个鹅毛是很轻的东西，稍微有一点风一吹，鹅毛就会动。那如果是鹅毛放在你鼻子上呢，这个鹅毛都不动呢，就说你的息是非常的细，这个息啊是调整的比较好，息是调一下，当然那个要求也太严格了，太高了。我估计初开始这个做禅观修行的人呢，那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不要刻意的去追求，不要一下子就勉强能够到这样一个程度，那倒是不一样。不过要知道呢，息一定要调好，乃至于这个声要调好。如果不调好的话呢，就会有内外违犯。内违犯就是我们自身的，外违犯呢就是环境不好。你身体本身调得不好啊，外环境一影响，这个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就产生我们禅修的这个障碍，出现身体的病。所以这里讲禅修的毛病有两种，一种的话我们是这个观心呢，观自己的心，观自己的息，那么这个内心的息啊越来越细啊，它就会改变我们的身体，鼓荡我们的身体，让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些固有的毛病呢出现了，那个发本病。再有就是说你本身不调，长期处于这种错误的坐禅的方式方法，那自然也会形成病呢。那所以我们要看什么问题，所以学习佛法了一定要多了解多思考，能够找到具体的问题加以解决。如果你找不到问题啊，很笼统，这该解决的问题呢你忽略了，这个已经解决的问题呢你还在忧心的这个怎么办好，那你不是就倍加颠倒了吗？修行就进步就是很难的一件事了。所以一定要呢知道问题，能够亲手的解决问题。夫坐禅之法若能用心者，就是说我们这个坐禅的时候啊，你要掌握了坐禅的方法，能够用心，则四百四病自然除差。就是说四百四病四大不调的种种疾病，我们用禅观的方法都可以治疗，所以修禅定呢不只是治心呢，修禅定还能够治病，是又治心又治病。那我们今天身体不好的听了这里所讲，应该升起点希望，就说若用心思索，就是我们这个用心呢，不得法，不时刻，则四百四病因之发生。就我们真正这个坐禅坐得好呢，被调伏烦恼，消除疾病， 假若做不好，不善调其心，这样的话呢，才会发四百四谛。所以有的人就是疑惑了，说：“哎，这个人他就禅修啊，佛法不是说禅修好了，心理调整好了，身体也会健康，为什么他还这么多病呢？”那有的是业力了，但有一部分就可能与他自己禅修不得力、禅修不得漏所造成的影响，形成了这些呢问题，这个有关系。那么事故若自行化差，应当善思定缘，善思作中内心制定方法，一旦动病，非为行道有障，则大命欲矣。就是说这个事情是讲我们这个在度众生的时候，帮助人的时候呢，要对身体的这个生病疾病这些情况有一些了解，能够知道在做的时候运用我们这个内心来治疗内在的这个疾病，等到我们在禅修里面呢出现有些疾病呢，那你马上就可以通过观察呢消除自己这些疾病的根源，这样就不会障碍你禅修，障碍你禅坐。假设你不知道，将这个问题呢忽略，修禅不得法，这个身心呢变化的越来越恶劣，最后就形成这个大的这个病，那么可能就会生命都有出现这个危险的情况存在。所以这个就需要了能够这些身体的一些事情呢做点了解，不要说太盲目。那有的不是常病呢，你认为常病在调整，那个不管用。有的是常病呢，你不从常病开这个方面就反省自己，这个做官呢、做子啊是不是太紧了，怎么样的。那如果长期这样来，可能你心绷得太紧，让你的心脏产生一些问题，那最后呢你这个身体呢就受到影响，受到伤害，那甚至于说不能正常的活动，那就是一件很惋惜的事情。那么一般说你对于正确的禅定修持方法掌握了，如实的这样去修持，基本上说都不会出现什么这些大的问题，而是相对的来讲说这个人的精神都会越来越好，身体状况会越来越呢协调，精神越来越振发，这个观察力越来越明了。这些的话呢就是你这个正确的一个状态。那么一明病发现者，这个精致病中，精致病法中有二义。那下面就前面讲说这个第九是治病嘛，说了有四百四病相，调相不调相。接下来的话你问题已经出现了，那你就要掌握种种的这个方法，所以我们这里也好好学学。那么以后假设你的重修啊，或者你自己啊出现一些禅病的时候，或者由修禅引起的病，你就知道如何去处理，如何去呢把这些问题呢做好解决。那么说这个两个意思，一个是发病相，一个是治疗方法。就说治病的话，先要知道病，然后呢才能够找到这个治病的方法，怎么治。病发虽多，虽复多愁，略出不过二种。就是说这个身体上有病呢，它要会出现这些病应然呢只有两个一个四大增生病，若地大增生，则这个肿结沉重，身体孤疾，如是等百疫患生。若水大增者，则阴荡，则膀阴胀满，食消，食饮食不消，腹痛，腹病下痢等。这个呢，这个是如是等百疫病患生。若水大增者，则膀阴脓胀满，食饮食不消，腹病下痢等。 百衣换身。若火大增者，则肩寒壮热，肢节皆痛，口气大小，便利不通，等百衣换身。若风大增者，则身体虚悬，胀掉疼痛，肺闷胀气，呕逆气急，如是等百衣换身。这个是讲四大不调啊，各有四百之病。就是一个大出现这个问题了，那么会有相对于一百种病的生。这里一百种呢是讲很多很多的意思，百医呢就是说种种病其中的一种。那么这里举了一些例子来说这个四大违和了，四大这个冲突啊会产生哪些病。比如说这个地大出现病的时候呢，这个人的身体就会肿起来，或者哪个地方出现结，出现一些比如说这个什么静脉这个曲张啊，这些情况，它就是形成这个肿结，还有这个沉重，这个身体啊干枯，肿结沉重呢是说这个地大过多。那么身体干枯啊，这个身体啊干瘦的，一点肉都没有，那么这个是地大呢减少，一增一减嘛。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水大增的时候啊，就老是吐痰呢，老是觉得胀呢，老是觉得这个水气多了，那水大太大了，那水这个饮食啊这不消，还有那个拉肚子，这些问题呢就是说这个水大减慢，所以他才会说排泄啦的时候啊不正常，拉肚子，那么就有这些。那如果是这个火大它增长的时候啊，如果它是多，那么就会是热的不得了啊，火烧火燎的。那么如果是说太少了，火大太少了就冷了嘛，我们煮东西煮完了不烧火了，放在那里吹阴冷火的全都凉了，所以呢就会有煎寒，这个是火大太少，那么这个就出现这些病，以及这个肢节啦关节啦痛啊，还有这个口气啊，口上产生的这个气味有大有小，这个都是火大等等的这个病。那么风大的病如果多的话呢，就会觉得这个身体啊好像悬在这个空中一样的，这个有些虚，或者是说打仗疼痛，就是不能够停下来这个身体，那么这个属于是风大多的，风这个闷，还有这个气胀呕逆等等，这些呢也是风大的这个造成这个病。所以有一个百衣换身，故经云一大不调，百医病起；四大不调，四百病起。一四百病，一时俱动；四大病发，各有相貌，当于坐视及梦中察之。就是说，这个四大不调，各有一百病。那么四大整个都不调的话，就有四百病。假设发的时候啊，发的这个病呢，就是各相应的有它不同的这个特征，它这个相状，在我们坐禅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啊，这个要好好去观察，好好的去观察，观察看自己具体是这个什么病，这个出现了，这个对自己呢产生这个影响，产生这个影响，所以的话这个知道了，那么这个第二个就是要知道的这个治病的方法，治病的方法。前面是这个病象，我们这个就像医生治病一样，他先给你号脉呀，给你这个看看舌头，看看你眼睛。看看你这个脸呢，这个气色，那么最后呢诊断出来你什么病， 那才好下方，才好呢给你采取措施。那么这里同样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五脏生病，这个四百四病知道了之后，这个病患之下，那么就可以产生相应的对治。那么这个前面呢是说这个四大，就是说病象呢不过两种，一种四脏，那么还有就是这个五脏的病，五脏的病就是五脏生患之下，重新生患者身体寒热及头痛口燥等，心主口固从肺生者，身体胀满四肢烦疼，心闷鼻塞肺主鼻固，从肝生患者无多无喜心，忧愁不乐，悲思嗔恚，头痛眼暗昏闷等，肝主眼固。从脾生患者，身体面上油分变深，故养疼痛，饮食失味，脾主舌固。从肾生患者，咽口易塞，腹胀耳聋等，肾主耳固。五脏生病众多，各有其效，当于坐食及梦中之际察之可知。四大生病，五大这个五脏生病，这里就有一点中医学的这个道理啊在里面。因为中国的医学呢跟这个西方的医学是有点不一样的，就中医的理论呢是辨证论治，它是系统论系统化的，就是说某一个脏腑啊它出现问题的时候会影响其他的脏腑，而且某一个脏腑的话它对这个身体啊很系列的一些其他的这个器官地方呢会有这个相对应的影响，那么这个内在的关系呢是互相这个联系的。那么在这里就是说五脏生病的时候啊，比如说心生病了，心脏有毛病了，那么就会觉得这个身体冷啊热了，因为这个心脏是供血的嘛，氧够不够啊，那么它有问题的时候呢就失调了，不调和了，就或者是冷或者是热，这个体质感到，以及这个头啊痛，这个口干舌燥的，那么这就是说心火太旺，口干舌燥，或者心火太轻，觉得这个胎呢舌呢滑涩，等等。那么这里就是说因为心呢是主口主舌，所以你这个心一生病的时候口也毛病，那么肺生病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这个四肢啊这个胀满，因为肺是主这个呼吸的吧，这个肺的经络呢它这个四肢啊都连起来的，所以这个呢会觉得胀满，觉得这个四肢呢会疼痛，就是它的这个气也走失了，这个气脉不通畅，有这个影响。那么在鼻上会觉得鼻子塞，因为肺跟鼻是有关系的，比如说肝，肝生病的时候，那么因为肝呢这个情志上的怒容易怒，肝生病了之后呢会喜欢发脾气，还有这个呢心里面不高兴，忧愁多愁善感。那么他如果是说从这个相应的器官来讲，就说这个肝生病之后呢眼睛也会受到影响，因为肝跟眼睛呢是联系的。那么这个脾脏生了问题的时候啊，脾呢是土嘛，它主风，这个土这个不固，就会觉得这个身上到处都有风在走动，觉得这个痒啊疼痛，这个吃的时候东西啊没有味道，这个脾脏呢跟舌头是有关系的。肾脏如果生了病，这我们这个喉咙呢就会觉得干呢，觉得梗塞，这个肚子觉得胀，那觉得好像聋或者耳鸣，这些就是因为这个肾呢与这个耳朵有关系。那么这些凡此种种呢都是五脏的这个病象，前面说了四大的病象，然后就又接下来说这个五脏的病象。那么如是四大五脏病象 病患呢起因非一，病现众多不可据说，就是说这些身体的病呢因素也是很多的，然后这个病现呢也是很多的，不是说一下子说得完的。行者若欲修止观法门，颇有患身，应当善知因起。就是说我们修学止观的人呢，进行止观那个修息，那么颇有患身，就是说假若免不了，不既然的你生了这个雷病，那么就是要知道病起的因相，不要说让我们这个病呢一直这个影响着自己，障碍着自己这个禅定的修行，最后为病呢所苦，身体呢没有办法呢摄持，心力用不上，那么都是会障碍这个修行这个禅修的。那么就是要善观这个因起。十二种病通内外发动，就是说这两种病有内发动的有外发动的，外发动的当然是环境，内发动的当然是自己的心理。若外伤寒冷热，冷风热，饮食不消，而病从二处发者，单自因外发动，若有心识不调，光行为弊。这个呢，或因定法发时，不自取性，而自此二处幻生，只因内发病相。就是说一个是外发病相，一个内发病相。这个外发病相呢，就是说这个气候啊冷热不调，然后吃饭呢不想吃，这个生病了。那么这个病如果两处发的，有内有外的，就是说外在的这个发动之后啊，自己又随着这个病相呢忧愁烦恼，你的心里面也不调和，那么就内因外缘凑合在一起，让你这个病呢更加厉害。光行远避，如果我们这个光行为避，如果我们这个光行呢不得法不对，在定发的时候啊不知道如何取舍，那么也会生这样的这个呢病患，四大五脏的这个病患，或内或外的这个变化，由这样呢来发这个病相。那如果说我们在修定的时候啊，你出现一些种种的这个现象，你知道适当的调整，不让这个病相呢继续这个延展发展。比如说这个地方讲的这个五脏的这个肝脏的病，那么肝脏的病是可能外因生起的比如说这个寒湿暑燥啊，这个环境改变呢、你在这个地方坐禅的时候啊，但你就得到肝脏的病了。肝脏的病得了之后啊，这个人呢他就会容易脾气大，他多愁善感，什么事情都想不通想不开。那么坐禅的时候他要善观其心相，知道有这样的贪心，有这忧患心，有这样嗔心，应该通过种种的观察或者直接修止修观的方法，让这样的嗔心忧患心对治消除，那么就不会说因为外因感这个身体不好，然后你的心又不调相，加重你的病。如果你心调相，慢慢它这个力量转化强的时候，会使我们这个病呢能够恢复过来。如果你的心是平和的欢喜的，不跟肝脏这个忧患尘恼的这个病呢相应，那么它就会调整这个脏腑，因为我们这个五脏六腑都跟我们的心情情绪是有关系的。当然是说以前我看过一本书，他讲的更深刻的时候就说了，这个五戒相对于这个五脏呢会有病，比如说你杀生戒多这个犯得多，杀生杀得多，妄语做得多，妄语做得多呢就会伤害你的脾脏，这个杀生戒做得多呢好像就是说会伤害你的肝脏，那如果你持戒持得好，你的肝脏就很好，你的妄语戒持得很好，你的这个脾脏就会很好。 它里面还有这么一个呢说法，当然是说这个是从这个烦恼习惯身体的这个平衡调整互相之间的联系，以及我们过去生数十的恶业的关系善业的关系对精神的影响那么作为一个禅修的人呢，他要能够善调其心善调其志，就是说我现在居住的空间呢，我要适合的调整，不能太冷了、太热了、太湿了，这些你都要善加调整，对于你禅修会有帮助。你不要说哎不讲究就行了，随意就行了，那没有条件我们当然没办法讲究，你要因陋就简来修行。那如果有条件的时候，你就要适当的调整改善，那你不是能够加快你禅修的进步吗？这能做到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做？这个明摆的不就是你不能够善加利用呢？那么这个条件上不具足的时候，你就要更多的在这个内心上具足，你内心里面更好的这个调整自心。我这个现在生了病了这个什么这里讲这个四肢胀痛，四肢胀痛是与肺有关系的了那么我能够安住自心，不随这个病相去，不随这个痛相去，那么你的心念调整的时候，它会反过来调整这个病状，而不是说被这个病状所影响所以我们这个禅修的学佛的人呢，这你要对这些道理呢，你要有一个了解，有一个深思所以这个呢，生病还有这个病苦加重，它是内因配合的这个外因配合的这个内缘，所以一起产生的，一起产生的。那么这里讲说心不调性啊，这观行为弊，就是讲我们在修禅的时候，修止修观的时候，你的方法不得当方法不得当或者要么是太兴奋了，要不然太紧了，这也会造成你病发的时候呢产生疾病产生疾病身体是我们这个心理活动呢最直接的影响者你在外面你要造影响的话，除非你的意念力特别的强烈，如果没有那么强烈的话就不会起到那种作用那么复制有三种得病因缘不同进一步再讲呢，这个名发病之相的这有三种这个得病的因缘呢是不同的。一者四大五脏增生得病，如前说，就是第一个。二者鬼神所作得病，三者呢业报得病，如是等病，抽得即治，胜意得猜。若经久则病成，生雷病劫，自知难愈。这里就是具体的来讲，我们这个生病呢有多种情况。那么第一种情况呢是四大不调的病，五脏不调的病，有增有减的病。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多部分我们最好是找医生，找个比较会调身体的医生，找个高明一点的医生。当然我们不是能够去找个庸医啊，然后给你吃来点药呢，说你这个病呢能够保住不会那么痛，那这个医生根本就不是治病的医生，他只是把你这个病养的。真正治病的医生呢，是通过这个药啊之后啊，他慢慢调你，慢慢恢复，最后将你这个病呢能够根治，这才叫治病如果说你血压高了，吃点降血压的药，那一直降一直保，可是呢病不好，那么只是养病，这种药不是治病的药所以我们这个四大增生的病，五脏的这些毛病呢，你最好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医生来治治或者你福气够，真就遇到这么一个好医生来帮你的忙这就很好那么第二种呢是鬼神所作的病，那这个鬼神怎么所作得病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木建连呢还是谁呀， 他入定了，入定了两个这个罗刹鬼呀、啊，嗯，他们拿了这个什么一个杵，就是像这个金刚杵一样的这么一个威猛的这个兵器，就在这个木建连头上敲了一下。敲了一下呢，在这出定之后啊，他觉得头痛，头痛他就想呢，这个阿罗汉呢，他入身能够入禅定呢，他已经这个会解脱了，定解脱了，他这个应该不会生起这个病苦了，这现在怎么头痛呢？这就问佛，那佛就告诉他了，他说这两个那个刹利鬼呢，他们拿那个棒子打你。那如果是说一般的众生呢，就早就已经成为碎片死掉了，但是你入深禅定，你只是受到一个四大不调的损害，觉得头痛，就这样。所以这个是呢鬼神所作得地，鬼神所作得地。但是说我们一般的这个修行人呢，不会说出现那种严重的情况还能够保持这个身体，那有的就是说一点小鬼小神呢，这个让你生得来病呢。那么像这种情况怎么样？这种情况你心里面也不会要去这个忧愁恐惧害怕，而是你多这个称念三宝，求三宝加持，忏悔，念诵佛法的这个所知的这个戒法，就有种种这个护法善神来呵护这个行者，那么就是能够起到这个对治的作用。那么这个三者业报得定，这个业报得定是我们业力所使的，那么这个就唯一的方法就是这个忏除这个嘞业障，忏悔业障，让你这个病呢能够好起来，让这个病好起来。那如果是说这个病你不及时的发现，不及时的调整，那么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个大病，等到这个大病身体一弱起来就没办法治了，所以小小的病的时候呢就要观察，就要努力，能够将它能够及时的来调整，就慢慢的慢慢会这个病好。那如果是久了，身体也弱了，也差了，这个抵抗的能力也没有，那么这个时候给你治病呢，吃药啊，它会伤害到你的身体，身体一伤害，这个病又更不好治，所以难治的病呢，就是说这个身体又弱，然后又有病，要跟你这个去除这个毒呢又不行，然后你要去补啊也不行，这个。都很难办，所以要及早的呢发现。二名制定方法者，这第二个说这个制定的方法，即身之病源启发，当作方法治之。就是说我们这些病啊生起来之后呢，你要及时的调整，找到这个生病的根源，它是四大五脏的真神生病，还是鬼神所作这个生病，还是说这个业障所起的病，那我们知道的时候呢就能够找到这个治病的方法。我们那么就是治病之法乃有多途，所以这个同门止观呢确实写得很完整，不但告诉我们怎么样来这个调心调息调身，并且告诉我们在这个止观休息过程当中你会出现这些病象，这些状态怎么样来调整，这个也是很重要啊。这个身安则道隆，如果你身体啊每天很多病，老是这个病病歪歪的，你怎么能够修行呢？不要说大病啊，你就得个感冒 头重脚轻的，一身不舒服的，这个鼻涕眼泪直流，坐在那里都不舒服，这个是很明显的会影响你的这个呢参修。所以要知道如何来调整这个病象，最起码最起码你要知道一点点这个身体上这个生病不生病正常的一些呢病变的一些这个基本情况。所以我们这个人生当中啊，你固然是说要去工作要去赚钱，那学了佛呢还有大的志向说要求解脱要成佛，但是你这个身体不行你怎么办？所以基本的一些医学知识身体知识调养身体的方法我们还是要知道还是要懂得，那么就能够在我们修习止观的时候带来很多的这个帮助啊。虽然这个医生呢他没有学佛，他不知道怎么去修习止观得到解脱，他就只能够做个医生而已，但是这我们修止观的人你学了一些这些方面的这个知识呢，对我们就是更加有这个用啊。那么云和这个治病之法呢有多途啊，主要研制不出止观那种方便，就治病的方法呢是有很多很多，但这里同门止观讲呢就是说这个离不开止观两种方法，这个打针吃药可以治病，那么这个止观的休息啊也有力量也有作用可以治病。那么怎么样用呢？如何用？有诗言，但安心止在病处，既能治病，所以则和心是一期果报之主，必如网友所知处，群贼这个病上，群贼病上，就是说这个治病的一个简单直接的方法呢，就是说我哪个地方有病的时候，我直接就去观想这个地方，观察这个地方，那么这就能够起到治病的作用，将我的心安住在这个生病的这个地方，比如说我的肝脏有病安住在肝脏，我的胃有病安住在这个胃上，我的这个心脏有病安住在这个心脏上。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前面讲了我们调心的时候呢要不宽不紧不沉不浮，不沉不浮呢主要是对心理这个修观的时候正确的一个状态，不宽不紧呢是我们用功的这个力度上面你要不宽不紧。所以我在有的时候在指导这个基本这个禅修的时候啊，我就告诉他就不要说哪个地方不舒服你就一直只照着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这样讲？但是这里讲治病呢你又可以这样做，就是基本要求还不到的时候，你的调心的方法还不成熟的时候就不能那样做。那么你这里调心的方法对了熟了，心肺不宽不急不缓不慢的时候，你就可以安住在这个病患向上，你会若有若无的不轻不重的不紧不慢的来改变这个病患处，直接就能治。这个有一些中医师啊，有一些这个人说了，他说我们用意识来观某个地方呢称为意针啊，我们扎针就不是拿一个银针吗，这个穴位扎扎那个穴位扎扎，这几个穴位是调整你某一个脏腑的，扎下去之后呢就会有这个呢相对的作用，能够将你这个病呢治好。那么这个是一个物质性的针，那么我们先安住这个地方观察这个地方呢，那么这个针是意针，就是我们意识所形成的一个针。那么从这个智者大师这里所说的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心是我们这一个分段生死里面的果报主，主人是谁呀？ 主人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分别心、分别念、种种想，他是这个果报主。那么这个果报主去了哪里，哪里的这个问题就会得到解决。就好像一个国王呢，他去到哪里的时候，那里这些这个盗贼呀、盗匪呀，就闻风而上胆，就都走开了，不会在那里呢做坏的事情。所以这个是用心呢，即使安住在这个对象这个地方来制定。这个偏于是用指的方法来制定。那么再有这个自有资源，就是这个有一类这个这个指导的这个方法上说了，方法上说了，就是说其下一寸处呢名优陀罗，此云丹田，若能指心守此不善，经久即多有所知。就是说我们这个肚脐下面的一寸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叫做下丹田，又叫玉陀罗。如果我们心啊能够守的这个丹田这个地方，那守丹田是要有诀窍的啊，但你守得太紧了不行，会沉，守得太松了没力，要会忘记，要不紧不松。所以佛法里面这个止观禅修的根本要义掌握了，你像道家里面所说的一些修法呢，你也可以融会贯通，心领神会，这是一样的。所以根本原则掌握，其他这个具体的运用呢就比较容易做得到，比较知道怎么去做。那么这里就是说这个丹田的地方呢，你如果心守在那里不善，一直观察，观察久了之后呢，它能够治很多种病，不止一种病。当然以前我也看过一点道家的书啊，这里也可以略说一点，闲谈一点。就道家认为是三个丹田，下丹田、中丹田、上丹田，炼精化气，这个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如果炼精化气之后呢，这个小周天呢就通了，然后百病就除了，这个种种的病呢就不会升起了，就是从这个守丹田开始。它这个火候是以什么为火呢？以心里面的意火为火，就是你的心意识啊，这个作用呢，这个力量呢，做火，来烧丹炼狗，能够结丹，但佛法里面不是这样讲，这个不存在这么一个真正的丹，都是我们妄想象，我们妄想象分别，所以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这个身体范围产生这么一些观念，不可以执着。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这样想的话，这个心里面呢就容易产生这个对身体的实有见，随着这个方向呢来发展的。那么你走得久之后，很多病就会能够得到治愈。有诗言：常指心足下，莫问行住寝卧，即能治病。所以就说人以四大不调，故多住疾患，由此心识善缘，故令四大不调。若能安心在下，四大自然调适，重病除矣。这是有一类这个禅观的老师的这个指导，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将心安住在这个足上，也就是脚上，脚是在下的地方，那么你这样安住这个地方呢，心呢就向下沉，气血就会比较平稳，就容易调整这个四大的问题。通常说这个四大不调啊，它就是这个心上缘。我们这个上缘是怎么样子说的，就是讲我们平常的情况，这个人呢，他这样想那样想，东想西想，想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个心神不宁，思绪翻飞，四处飘逸，那就是他心呢很轻浮，很散乱， 那么这个心很稳重很专一的人呢，就是静若止水一样的，他心就是比较顺下的，就比较能够平衡，比较能够调整。那么这里的话就是告诉我们呢，你这个治重病呢也可以这样做，你安心你的轴处，安心在你的脚上，你走路也好啊，卧了睡觉也好，还是站在那里也好，你这个行住坐卧思维仪种种那个举止，这个动作，这个动静，举止动静，你都观察你的这个呢脚下就行了。你这样常常观察的时候，你的四大就容易调，调了之后，四大不调的种种这些病呢就能够去除了，所以是几种方法。直接的方法呢是哪个地方有病我就看哪个地方，再有方法呢就是看这个下丹田，再有方法呢就是看脚下，就是这么三类各有其因缘，那么相对来讲它也各有其这个治疗的这个作用，各自有一些呢不同，各自有些不同，所以这个是用常观来制定。那么还有怎么治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有思言常，这个思啊这里是讲常修的这些常思，每一类每一类常思啊，他们经过一番的这个静坐止观呢，都是有很多的经验的，那么他就将自己的经验呢拿来给其他的这个人交流，他就会谈到相应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这里就是说但自诸法空无所有，不取病相，既然止住，这里都是用止的这个方法呢在这个修，用这个止的方法来修。那么这一分修的话呢，就是用空观，用空的道理来修止，用空的道理来观察，还不是修观。就我们前面讲的是体真止、自心止、细心止，这都属于呢安住，属于止。那么这里的止，这里的安住呢，是安住在空的这个道理上，这个内涵上。就观种种的法都是无体性、无自性的，这个生灭幻化不可得的，是空无所有的。从这个空无所有的观察之后，那么就不取相，种种相不取，那就包括这个呢病相也不取，那么这个种种病相就让他病啊，他不是让他病，而是说这个病相它本身就没有真实性存在，这个病相本身就是不可得的，那么就被既然止住，心里面就既然了，既了了，多有所知，就能够为很大的帮助，很大的改善我们的这个病的状态，称为多有所知。所以就和由心意念古作四大，故有病生，悉性和悦，重病即猜，故记名经云，何为病本，所谓攀缘，云何断攀缘，为心无所得，如是种种说，用止之定之相非一，故知善修止法，能治重病。止观有很多的妙用，止观本身主要是治心病的，你如果止观修习成熟，力量运用善巧，它不但治心病，同时也可以治身体的病。那么这里用空的安住、空的止住来治疗这个疾病，原理，所以就和就原理就在于我们生病多部分都是你心里面呢很混乱，想得很凌乱，想得很多，万想纷飞，这样就会鼓动我们四大。你看一个人呢， 他心神很紧张的时候啊，心跳很快的时候啊，他这个气也喘得出了，那不是股东四大吗？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电脑啊，大家都在用啊，都知道，你这个系统运行不良善，你这个软件不好，它不是一个实体性的东西，但是呢，它是由这个硬件电脑这些硬件支撑的，那么它就会更大的耗散这个硬件，形成这个硬件上的不良运作，甚至于将主板烧掉，将哪里哪里弄坏，同样的，我们心绪不宁，思想不调，它就会鼓动我们的地水火风四大，就会鼓动我们身体上的四大呢，也不调整，兴奋作乱，然后就在你的四大增损之后，你这个五脏六腑就开始病了，所以随心有病呢，然后成身有病，能够成为身有病的外援呢是少分的，比如说感冒没多久好了，外伤养一养好了，所以四大不调的病呢，很大部分是与我们内心鼓动有关系。那么如果你通过空相的观察，内心寂止非常的喜悦平和，它就不鼓动这四大的凌乱性了，那么这个心渐渐的沉清沉静，四大就越来越和谐，气血流畅，那就诸病得治，所有的病都会得到治疗。所以这个净明经，也就是维摩诘经里面说得很好，就是病的根本在哪里呢？就是攀缘，我们心里面呢不安静呢，有的人虽然坐在房子里面，他也打了主意，拔了这个算盘，想算计这个算计那个，想来想去的，很多很多不好的想法，就像一个五颜六色的这个大染缸一样，在那里换来换去的，它就扰动的我们这个呢四大，所以我们要这个治病呢，那就要断这个攀缘，攀缘的断呢，你就要认识到空相，认识到了无所得，就是无可住无可得，你这样观察，你就会不去攀缘。我们之所以要去攀缘的话呢，就是你觉得这些境界都是真实的，假如我们已经认识到现前的生活种种的现象犹如梦境，就跟我们现在认识到梦里面的现象是在做梦而已，是假的，那么你如果梦中也有这样想法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攀缘了，我也不担忧，我也不这个害怕，我也不会去猛烈的追求执着不舍，种种的这些起伏的波浪的心啊，都平复下来了，那么这个呢心呢就会呢非常的这个平静，这个呢就会非常的这个平和，这样就可以治我们的病。前面说的这些种种呢，都是用指的方法来治病，方法各自有不同，我们今天通过这次学习之后啊，你回去好好想想，下了课之后呢，你自己呢多思考多思考，你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能不能够用你的心呢来调整，调整的会不会是做的那么好，有没有效果，然后再比较比较，到底是说的不对呢，还是你做的不到，做的不好，这个一定要参照，一定要去实践，你就背呀，你就读啊，不如你去经历，你经历过的东西就不会忘记，那绝对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的话呢，就是说在于治病上的这个讲法了，就是第二类了，就是用修观来治病，修止可以治病，修观同样也可以治病。 那么就是说四名观至定者，讲观止，修讲观，修止观可以治病。有思言，就是有思言，就是有一类禅思了。这个止观修习的人呢，他从他的经验说呢，淡观心想，用六种气治病者，这个就是六气诀，但道家也在用。这里是因为这个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啊，他先是学过道家的，然后呢再学佛法。在古代早期的时候啊，那没有说一出门就直接学佛法的，有很多都学了道家其他东西。那么说儒家的话，过去是作为这个科举啊正常的考试了，这是必读之书啊，所以要读圣贤书，做圣贤事。所以过去的人比较讲究道德观念，比较讲究道德观念。今天我们读的这些书呢，就是告诉你怎么样认识这样事物，认识那样事物，然后你的能力思考力强一点，可以多赚了一点钱，生活得好一点，仅此而已，就是这样而已了，那达不到过去那种程度。那么这里的话是六种气来治病，这是做官，这是用假想观。实际上这里就是说既是观能治病，就是用观能够治病。何等六种气，一吹二呼三吸四喝五虚六思，六思，这个此六种息皆于唇口之中，想心方便，转侧而作，勉为而用。就是说这六种气呢，是我们在这个做禅观的时候，口里面呢发出这样的这个呢气流，这样相应的这个声音，同时做一定的这个观想。那么这个心配合这个口的这个呢出气，这样一个结合就能够治病。而且这里讲的说你要用这个什么呢绵密的这个呢力量就是说不能太弱，不能太强等等，这样来做那个观察做那个观察。就怎么讲呢，这个口诀上就是这样说了，这个心配属喝肾属吹，皮肤肺四肾皆知，肝脏热来虚自治，三焦痈处淡言息。就是说他用这个唇齿来发这个音，就是发吹的音，呼的音，吸的音，喝的音，湿的音，湿的音，这六个音，六种气从这个唇舌之中发出，发出来的时候呢，他要用这个心来想，用这个心来想。同时我们在做这个时候呢，这个气啊吹出来的时候，吸出来的时候，呼出来的时候，喝出来的时候，口里面念喝，用唇齿来发音。那么这样去观的时候啊，它要这个气要绵绵密密，这个要微细，这个就用意，要这个意观，观这个吸啊，观这个喝啦、等等，它相应的会有这个治疗的这个作用。比如说你的心火就用喝来治，你的这个肾水衰弱就用吹来治，你这个脾土不调就用呼来治，你这个肺痈塞你就用湿来治，假设这个肝脏呢过热你就用虚来治，如果这个三焦啊上焦下焦中焦三焦那么你就是要用这个息来治用息来治。那么具体的这个治方了， 好像这个社会上流行那些气功的书啊，都把它这个形象化、完整化，写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那么在这里的话呢，就是这一个口诀，你就从尘子这样发生，然后这样来应用，就可以这个做到了，就可以做到这个效果，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当然你可以配合一些其他的一些观想呢，都可以。那么有时言若能善用观想，运作十二种息，能治众患。就是说我们用观想的时候，善加运用十二种息，就是十二种，那么能够治众患，就是能够治种种的这个病。那么就是哪些呢？一上息，二下息，三满息，四交息，五增长息，六灭坏息，七暖息，八冷息，九冲息，十持息，十一合息，十二补息，此十二息皆从观想生，经列明十二息对治之下，就是上息之成相，下息至虚相，满息至孤寂相，交息至种满相，增长息至雷神相，灭息至增盛相，暖息至冷相，冷息至热相，冲息至壅塞不通相，磁息至颤动相，和息至通至四大不合，补息之补四大大衰。善用子息可以变治这个嘞，重患推之可知。那么这里的话呢，我们又可以具体的这个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这个了解一下。那么这里我们有很多这个这个同修啊、佛友啊，在听这个课的时候，甚至于有的人还在这个疑问，他说你现在是讲修止观呢，还是在讲治病呢？有的人说这个你是不是在放录音了？那不是的，这个虽然不是主要讲修止观的部分，是讲调整呼吸、做种种观想来治病，但是目的也是要我们继续修好止观。这个中心没有离开，所以还是摄于止观这一部分。而且这个治病的话呢，业障病呢，四大不调病呢，可以医生治，还有这个拜忏治。那么这里主要是讲说用止观来治，前面说了止，这边就说观，一分一分的跟我们呢谈这些问题，对我们这个进行了启发。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是十二种这个息的运用来治种种病。第一个呢是这个上息，这个上息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息啊，它一呼一吸，从这个鼻孔入到肺，到这个感觉上呢到肚脐，那么又由从这个脐啊至肺啊，从这个的鼻孔呢出，那么这个就一呼一吸。那么上吸下吸的话呢，这个偏于呼的时候观察，那就是上吸，你的着意点呢是在往上的，那你偏于这个下吸的时候呢，你着意点在下，比如说你我们现在做某一个事情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呼这个深吸一口，然后沉住气，然后力量才会大。你这个观察呢，明显的感觉是下吸，下吸，就随着你这个呼吸的这个过程，吸入的时候观察往下走。这个上吸的话呢，就是我们出吸的时候呢，往上走，这个就是上吸下吸的观察。这个满吸的话，就是说，一直吸一直吸，吸到最充足的这个状态，感受这个状态，这个是满息的观察。这个 交息的观察了。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忽到最低点的时候怎么样呢？好像一个东西烧焦一样的，烧糊一样的，这些小小的了，它是往内缩的。那么这个交息的话，就是观这个身体的感受，这个内缩相，这是个交息。那么这个增长息呢，就是说观察这个呼吸的这个延长，观察这个呼吸的延长，观察呼吸的延长。这个灭坏相，就观察这个呼吸啊，它的这个停止、终止、散灭。比如说我们呼吸啊，你不能一直呼一直呼，或者一直吸一直吸，你呼了之后呢停下来，吸了之后停下来，它就有这个吸的灭坏相，它不再能够持续了，它不再能够活动了。他已经没有了，就好像一个人呢、他活几十年之后他不活动了，他死掉了，这个东西动来动去之后他不动了，他停下来了。所以这里是观这个的坏面相。那个暖相、冷相，就是光想这个呼吸啊，这变暖，一步一步变暖。冷相呢，光想这个呼吸一步一步呢变冷，它这个冷呢变满这个全身，变满这个全身，暖变满这个全身。冲息就是观察这个息的这个快速的这个相，迅速的这个相。我们这个一呼一吸，它是内心内在流畅的，观察的这个流畅相。持息的话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讲平住呼吸，呼吸没有动，那么这个就是持息，就是观察息的安稳相。和息就是观察这个息啊，一出一入，绵绵，绵绵密密，若成若完的和息相。补息相的话，就是说，观察这个息的这个容纳接收，对这个身体的这补充，这个就是补息相。其实都还是源我们一出一息啊，这个呼吸的这个状态为对象，然后做种种的观察，会形成这么十二种相。那么这十二种相不与你的心理意识观察参与有关系吗？这个就是与我们这个心理观察了这个参与啊非常有关系，非常非常有关系。那么你这样速速的不断的这个努力来这个做，就会起到这个对疾病治疗的作用。所以后面就讲说这十二种心，十二种心分别有各自的作用，比如说这个上心就能够自成相，下心能够自玄相、自虚相，那么满心能够治干枯相，这个交息的话就能够治臃肿相，冲息的话呢就只能够不流畅壅塞相，增长息的话呢就能够治羸瘦相，这个坏念息呢就能够治增散相，暖息能够治冷，冷息能够治暖，磁息能够治我们身体的这个调动颤动，能够治这些病，和息的话呢就是治四大的这个不调和，补息的话呢那个治我们四大的这个衰弱衰减。我们只要能够善用呼吸相，就能够治重病，种种的病都可以治。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这个调身调息的这个过程了啊，这个因为是身体是最粗的，这个呼吸呢是细微一点，这个心呢是最细的。那我们影响的时候呢，用心来影响息，用息来影响身，就好像大海里面的水，大河里面、大江里面的水和山溪的水一样的，这是一层一层一层这样逐步蔓延的。那最大的水、最宽的水当然是大海了，那再其次呢是河了，再其次呢是这个呢，这个山溪水了。那么这个由大到小，由心到息到心，这么影响。 只是他这个要绵绵密密，这个神这个渐渐入微的来影响的，这不是我们平常那种物质现象，说医生给你治病一下就立竿见影。当然这也是要医生非常之有技术才能够做得到，那要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呢，他是不对你的这个号，那是很难一下子取得效的。那么有诗言，善用假想观，能治重病，如人患冷，想身中火气起，既能治冷，如杂阿含经治病秘法72种法中广说。这里就是说了这个假想观，前面其实这个呼吸也是有假想观，但是它隐藏隐匿在呼吸的观察里面，隐藏在我们口齿的这个发音里面来做观察。那么这里的话呢，是说直接从假想观的观察来说呢，来治重病呢，比如说这个人很冷，他就观想身上有火暖起来烧起来，然后这个身体感到温暖。那么广说很多很多的这个观想方法，比如说热了你要观想凉的，弱了你要观想强大的补充的，那如果你身上有很多这个病菌病毒，你就观想光明啊清净啊，或者是甘露啦、皮肤啊灌顶，是这个沐浴洗垢你身上的染污病毒，这个身心的清净充盈，这都是假想观来治你的病。在杂阿含经里面，这个治病秘法呢，这其实有72种，有很多很多种。那么在这里啊，就这个呢不讲那么多，不讲那么多。那么有一些是疫症疫病形成的，也可以做假想观观。比如说有一个人呢，他杯弓蛇影，看到这个杯子里面有一条蛇，那如果他做假想观，这个就是一个影子，不是蛇，要一个正的假想观，把这个错的假想观呢得给他拨正过来，那么他就会起到这个治疗的作用。在阿含经里面这有讲，那么有许多许多方法呢是可以这个运用的，我们不妨呢都来学习一下。